印光法师迦言录。印光法师作，圆涛法师译，王勇恭诵。
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迦言录。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所存的唯有经书与佛像。若能将泥土、木头、金属、彩绘等做成的佛像视作真佛，就能灭业障而破烦恼，正三昧而出生死。如果把他们视作泥土、木头、金属和彩绘，那他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土木金彩而已。是土木金彩，不恭敬也没有过失。如果亵渎的并非是土木金彩，而是土木金彩所做成的佛像，那就是弥天大罪。读诵佛经祖语，认为这是佛祖现前为我亲自宣说的，不敢稍微萌发懈怠轻忽的念头。能这样恭恭敬敬的人，我说他一定会在此生高登九品，往生西方，彻底证得一真法界。否则不过是游戏法门，其利益只是言语文字的多知多见，说的头头是道，可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真实受用。只有道听途说的本事，没有真实体会。古人在三宝门中都存真实的澄净，不是肤浅不切实的口谈，而是真恭敬。今人在口里尚且不肯说一句恭敬的话，又何况是实际的行持呢？我最近看到一些刺血写经的人，这简直就是造业，因为没有一点儿至诚恭敬之心。刺血一次刺很多，在春秋季节过二三日就会发臭，夏季半天就会发臭，仍然用臭血写经。还有的人把血晒干，每次写经的时候用水沿干血去写，而书写也很潦草，毫无恭敬，简直就是儿戏。不是用血以表至诚之心，而是用刺血写经来给自己博取一个真心修行的虚名而已。写经和写屏风不一样，写屏风只是取其神去，不必工整。如果写经，应该就像考取进士写答卷一样，一笔一划用正式笔体去书写。像你这样的书札体万万不能用，以前和现在都有用行草体写经书的人，这我绝不赞成。现在人们写经书任意潦草，不是为了写经书，而是就借着写经来练字，又有想使其笔迹流传后世。这样写经也不能说一点利益都没有，只能种下未来得度之因，而其懈慢之罪却不是微乎其微的呀。庄贤女士所写的《法华经》笔法坚劲精秀，非常钦佩。然而写字的笔法仍然有文人习气，这对于流通法道来讲似乎不太合适。如俗体、帖体、变体等，则有从俗的弊端，又有执溺于古体的地方，如磨字写作墨， 玄字写作现，玛瑙砗磲四字写作玛瑙砗磲，朕写作臣等，则有违当今汉字书写习惯的过失。如果你说要必须依从古文来写，那么现在说实行的正楷字那就都不能用了，那就要字字都必须更换。杨仁山居士破斥守旧派说，文字必须遵循时代，何必非按古文？如果必须按古文去写，那就先从人和入两个字改起吧。古文人字写作入，入字写作人，如人入二字都不能改，那么其余的字又何必特别去改呢？并且古体字也不是仓颉当时所制的字，不知道改过多少回了才成现在这种字体。你既然喜好古体，就应该把崇文鸟书当作正体字，我就不多嘴了，否则你就是无事生事，劳而无功。生在现代，可是拼命想走古代的道路，古圣先贤早有明训。如果你庄居士志在书写佛经来流通，应当扫除文人习气，字字要遵守现在的正规字体，凡是破体俗体等一概不用，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如果对于净土一法不能死尽偷心，下定决心毕生修持，如果对于主净存诚、克己复礼等不真实修持，还想用不执着这个词来当作懒散放逸的护身符，那你修学佛法能得什么样的利益，就不是我这种下列之见能够知道的了。其他的问题我的文钞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在这里就不重复了。读诵佛经只有恭敬读诵方能得益，若不恭敬，就算能得点利益，也不过是得点一文解义之意。而想要夜宵智朗彻悟自心的殊胜利益，那是断断不可能的。更何况亵渎怠慢之罪过，真是不忍言说呀，这是世人的通病，真是令人叹息流泪呀。礼佛仪式对于急忙的人不便特例，但只要用无比至诚恳切的心，口中称念佛号，顶礼佛足，务必至诚到好像诸佛菩萨就在面前才可以了。没有机缘能够礼拜舍利，也不能亲自到丛林中接受祖师大德们的教诲，这又有什么遗憾呢？只要见到佛像的时候做真佛想，看到佛经祖语的时候就当是佛祖就在面前亲为宣讲，毕恭毕敬，没有懒惰松懈，也没有粗心大意，这就是整天见佛，整天在亲近诸佛菩萨、祖师和善知识。舍利不能礼拜，丛林不能亲到，又有什么好遗憾的呢？我知道你邮寄给我的是托人年印制的白布，这是罪过极大，因为将拜殿上印上菩萨名号已属亵渎至极了，何况用这种布当坐垫用呢？光绪20年，我在普陀山曾经看到过这种印上佛菩萨名号的布，21年我在阿育王寺又看到过，感觉很是不理解，曾告知过该寺舍利殿的殿主，他说这是宁波的当地风气。我很惭愧，没有能力挽回这种恶风气，假如我做一个寺院的住持和尚，一定会严明这件事的罪过， 让一切对佛法有信心的人只得利益，不受损害。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他所宣说的一切大乘显密诸经，全都是理论上依据真如本性，法道上符合究竟实相，经历三世而不能变动更改，所有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应该遵守行持。这些尊贵的经典能使一切众生回归真如本性，是一切诸佛的导师。这些尊贵的经典能够拔除众生一切的痛苦，能够给予众生究竟快乐，是一切众生的慈父。如果我们能够对佛经至诚恭敬礼拜读诵，一心受持，那么自己和他人都能蒙受经典殊胜的利益，一切众生都能沐浴到佛陀的慈光。这些尊贵的经典就像如意宝珠、无尽宝藏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众生之心而现一切境界，能够满足众生的全部愿望。这就是《楞严经》所讲的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甚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就是指如来究竟的果德。如果要讨论到如来出世的本来用心，以及这些经典所发挥的能力和作用，其实就是想让一切众生当下证得大涅槃，但是因为众生心智愿力狭隘低劣，以及他们的至诚心还没有发挥到极点，因此不能直接契入大涅槃的境界，所以佛陀随顺众生的行持和心意来满足众生的愿望。假如有宿世根气深厚的人受持读诵这些珍贵的经典，顿时明了自性，彻证万法唯心，破除烦恼迷惑，而直接趋向无上菩提，圆满福德智慧，而快速成就无上觉道，获得经典的全部利益，这样就能使释迦如来出世的本怀得以舒畅啊。这些尊贵的经典就像雨水普遍滋润大地一样，小草和大树都能因此而茂密繁盛，欣欣向荣，大根的树木则高耸入云，遮蔽烈日，小根的花草也能成长一寸，增高一分。佛道原本就是唯一的真如，所得利益却随着众生心量而有胜劣的差异。然而善根已经种植，那么佛果终究是可以成就的。众生就算不能马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将来也必定会因曾经读诵经典而得以了脱生死。就像听闻到荼毒鼓的声音，不论远近，所有的人都会丧失性命，又像是吃了金刚砂，就算再少也决定不会消化。先利用众生的欲望来吸引利益他们，然后让他们证入佛陀的智慧，这就是受持佛经的利益呀。佛经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如果不是宿世有佛缘，佛经的名字尚且都听闻不到，更何况是受持读诵， 修习因行而证得果地呢？然而释迦如来所说的教法，实际上都是根据众生本自具足的离体来宣讲的，在众生的心性之外完全没有一法可得。但是因为众生是在迷惑之中，不能够当下了知此理，因此与真如实相当中虚幻的升起妄想执着，由此而升起贪嗔痴，造下杀盗淫之恶业，迷失智慧而成为烦恼，也就是将常住无生之法而幻化为生灭之法。如是经过沉淀劫之久，也没有办法可以回返自心，所幸能够遇到释迦如来所说的大乘显密诸经，才知道依理明珠本来存在，佛性仍然存在，即便是沦落他乡做贱民，也原本就是大富长者唯一真正的儿子。人天等六道不是自己应住的地方，十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净土，那才是我们本有的家乡。回想我们无始以来，由于没有听闻到佛陀的教法，虽然我们原本具有清净的心性，却无缘无故冤枉地蒙受轮回的痛苦，真让我们痛哭流涕。我们悲痛的哭声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心肺痛裂，肝肠寸断了呀。佛陀的此恩此德胜过天地和生身父母的恩德，又何止是百千万倍呀。纵使我们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佛陀恩德之万一。当今僧俗二众翻阅读诵佛教经典，没有丝毫诚意，种种的轻懈怠慢，难以一一枚举。而且这种习惯和行为已经很久远了，大家也不详查，彼此相安无事。但是这种轻懈怠慢的现象，实在是不忍全部明言。他们把释迦如来的法语就看作如同是破旧败坏的固执。全且不要说不知道法语要旨大意的人，完全无法得到佛法的利益，就算是能够深入了知佛经真实义理的人，那也只是口头三昧，装潢面门而已。就像是饥饿的人空说饮食，贫穷的人属他之宝，虽然有研究佛法的功德，可是绝对没有实证佛法的利益。更何况对佛法轻懈怠慢的罪过何止弥天，而将来受苦的时间又何止穷劫。读诵经典修行佛法虽然是善因，可是却因为轻懈怠慢的缘故，反而招致痛苦的恶果。纵使能够作为将来得度的因缘，也难免多劫受苦。因为这个缘故，我怀着惨痛之心，放胆简略地陈述一下自己的浅陋见解，希望众生都能够依循佛陀的教化而依教奉行，都能以至诚恭敬之心来得到佛法的利益，没有因轻懈怠慢的缘故而受到佛法的伤害。《金刚经》说，若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说，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佛陀为什么让众生这么做呢？因为一切诸佛以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是从这部经而出生的缘故， 而且诸大乘经典当中处处都教人恭敬经典，这样的教导不是一次了，是非常多的。这是因为诸大乘经典是诸佛之母菩萨之师，是三世如来的法身舍利，是九法界众生出离苦海的慈航。就算是已经高证究竟佛果的佛陀上去恭敬佛法，就好像回报本源而慎终追远一样，不敢遗忘佛法的大恩大德。所以《涅槃经》中说，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更何况薄地凡夫全身被业力所缠，就好像被长久监禁束缚在牢狱之中的重罪囚犯一样，没有办法出离。今天何等幸运，承蒙宿世的善根，得以目睹佛经，就如同死囚遇到特赦的文书一样，他的庆幸快乐之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他必然会依此经典而长此三界的轮回，永远处理生死痛苦的牢狱，必将亲自证得法身、报身、化身等三身，直接抵达涅槃的家乡。这种无量无边的利益都是从听闻佛经当中而获得的，怎么能够放任自己狂妄的知见，心中不存恭敬畏惧之心，就好像世俗儒者读诵诗文一样，任意妄行轻慢亵渎之事呢？圣贤的成就之路只有成和名这两方面，圣人与愚狂之人的分别在于一念心，圣人失去正知正觉就成为狂妄的人，狂妄的人克服邪念就能做圣人。我们要是有操守圣贤之道就可以得到了，我们要是失掉了操守，放纵放逸，我们就得不到了。这种现象确实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真正有志想要修圣贤之道的人，就不可不勉力操持了，不可以稍微任意放纵。要知道成这个字是圣人和凡夫都有的真心，明这个字是我们不断的存养反省，从凡夫达到圣贤的通途。然而我们在凡夫地位，生活中面对万缘境界现前，一不觉察，内心难免就会升起愚痴烦恼、贪嗔痴妄等等的邪念。这种无明妄想心既然升起来，那么真心就会被他遮盖住了，然后呢，所作所为都失去了中正。如果不切实下一番苦功夫，清除干净自己无明的妄想，就会使自己越来越下劣，不知道堕落到什么程度。我们白白拥有成佛作祖的真心，却永远沉沦在愚痴的行列里，真是可悲可叹呐。然而成圣成贤不难，关键在于自己要恢复显明自己的真心本性。想要恢复光明自己的真心本性，就必须从革除我们的物欲下手。假设人们的物欲不能极力革除，那么我们本有的真如本性决定难以彻底显现出来。如果请法的斋主与做法的诸位法师 都能至诚恭敬到极点，那么做水陆法会的利益不是语言能够描述的。就像春天又回到大地一样，草木都靠它生长，就像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千江万河中都会出现月影。所以说，当这个人夜宵至朗，仗尽服从之时，其亡故的亲人都会升到清净的佛土，他的所愿所求没有不满愿的，并且能让他历劫的冤亲债主和法界寒食都沐浴到三宝的恩光，共同结下菩提缘种。如果斋主不虔诚，那么出钱打水路的功德有限，而慢法之罪过无量无边。法会的僧众如果不虔诚，就会吹声鸣笛，敲锣打鼓，以为是在诵经礼佛。在三宝龙天降临之际，做这样的鲁莽草率搪塞的行为，他们的罪业就像高山耸立，福德的海洋就会干涸枯竭，活着离受灾祸，死后便降至恶道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啊？因果义法是佛教入门的初步，也是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关紧要的方针。因果是释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的权巧方便法门。当今之时，如果不以因果教育为救国救民的急务，则任你智慧权巧、道德如何高超，都像是如同虚设一般。因为现在的人不讲道理，并且目无王法的缘故呀。古圣先贤无不战战兢兢来自我羞耻，所以他们的心念不随外在富贵穷通的境界所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现在的人在生活中与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尚且不能全部如法去做，稍有点见解的人便想做世间出格高人，如果没有得到权柄，就会肆意散布他的狂妄的不明事理的言论来祸世污民。已经得到社会地位的人则放纵他暴虐的恶念来误国害民。他的病根就在于小时候他们的父母师友没有用因果报应的道理来开导启发他们。假如他们稍微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那么举心动念就会有所畏惧，就不敢那么放肆纵欲。就算他不想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圣贤之人，那也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说，天资高的人更应该从浅处、近处着手，不要以为善小而不去做，也不要因为恶小而去做。年少时栽培成了习惯，好像小树有个标杆就能够使它长直，等长成大树想让它弯曲也是不可能的呀。医生治病，疾病先治标，慢病则先治本。就好像一个人咽喉臃肿，饮食吞咽很难，呼吸也很困难，医生必定先使其咽喉消肿，然后再按病源调理脏腑。如果不先消除咽喉的肿胀，那这个人立刻就会死掉。就算有治本的良方妙药，那还有什么作用呢？因果一法就是当今消肿的妙法呀。然而因果义法标本兼治，根基浅的人靠它可以改恶修善，根基高的人靠它可以断惑正真，乃至彻上彻下，从薄地凡夫以至圆满佛果，都离不开因果二字。 这哪里只是治标之法呢？因果一法是释出世间圣人烹凡炼圣的大野鸿炉，若最初不研究因果之理，那么通宗通教之后或许会有错落因果之事，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生无望。不要说因果之理浅近而忽略它，如来成就正觉佛果，众生堕落三途六道，都没有出因果之外。而凡夫心量狭小，佛经中所说的大因果之处或许领会不及，应当用世间浅近的因果作为入圣的方便，比如文昌因志文、太上感应篇等，使熟读之后并依教奉行，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良民，人人都可以了生死了。感应篇在扬州藏经院有感应篇汇编，是古今著此篇者之冠，文理俱佳，有四本。我前年曾刻安世全书，在文钞中有二序，可以知道其大概的意思。这本书的书版现存扬州，各经房都有流通，这些确实是书世善民的要书啊。